们还跟他认为他们的宜居是某种生活模式，就是可能是坐在街边的一间咖啡厅喝咖啡，坐在广场上跟老同事聊天。
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柏香。这周呢，又是我们跟台湾建筑报道杂志社共同制播的内容。这集中会带你看到杂志专题的幕后，让你听见建筑圈不可不知的事情。在一月这么寒冷的季节呢，我们要带你去一个更加寒冷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丹麦。曾有想过要去丹麦旅行吗？这个在北欧的遥远国度，光是想到哥本哈根这样子海港的城市，其实好像跟基隆有一点点像，除了气温不太一样之外。那这集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客座编辑现在正身处荷兰，他在过往经验中待在丹麦住过两年半的时间去就读研究所，所以呢，他要将这些丹麦的经验在这集中跟大家分享。到底丹麦是个什么样的国度，他们的建筑、他们都市跟他们文化又是什么样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让我们在这集中好好聊一聊。那我们一起欢迎我们这一集的语谈人魏征璇。
嗨，大家好，我是魏征璇。我之前在丹麦的皇家建筑艺术学院就读都市与社会变迁的硕士学位，然后其实在丹麦生活了两年半，将近三年的时间。所以这次当杂志社邀请我来介绍丹麦的时候，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一定要好好利用纸本这种在现在这个快速变迁的媒体的时代，是不是可以留下点什么，然后是不是可以更完整的呈现给台湾的民众知道说，哎，离台湾这么遥远的国家，然后他们一直以来被评比为宜居城市，那他们现在的目标是什么，然后这样让大家来知道，然后或者是也希望说大家下次有机会等疫情过后到哥本哈根的时候，可以更加了解哥本哈根，而不是只知道哥本哈根来旅游，然后去拍拍照、拍拍很像童话故事的小房这样。那他们其实在这个城市背后，他们其实有正在做世界上很伟大的事情，或者是甚至是世界上第一个领先的城市。
不知道听众们对于丹麦的印象是什么？那我对于丹麦的印象其实听起来有点俗气，是来自于 Pitch Perfect 歌喉战三。他们那一群女孩们，他们要去哥本哈根的去比赛的时候的那些画面，那其实是我对丹麦的唯一一个印象。那对于丹麦有什么样的建筑，他们的都市，还有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哲理，这部分的话，其实我是一无所知，所以我也是借由这一期的杂志的时候，才看到说，哇，其实哥本哈根跟丹麦有非常多有意思的，不管是都市的一些管理方式也好，或者是一些他们的规划也好，建筑作品也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会好好的跟魏征璇继续聊一聊，到底丹麦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那征璇，我有点好奇，就是您对于丹麦的城市印象是什么？
这个必须回归到就是我第一个月到丹麦。那我其实到丹麦是因为读书，开学第一天是我们的 program 的所有的老师带着我骑脚踏车。哥本哈根虽然不大，但是我们其实环绕一圈也花了三天，然后而且丹麦它的本身的气候其实是非常极端的。其实哥本哈根这个字在丹麦文是 Copenhagen， 那它其实意思是商人的港，它其实就是一个港，那它其实是在波罗的海的出海，那所以它自古以来都是一个港口。哥本哈根它其实它的市中心人口大概只有80万，只是一个相对小的城市。为什么它可以这么国际化？那这里当然也是跟刚刚呼应到有关系，就它是港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在过去10年其实一直被评比为世界上最居住的城市之一，所以这其实吸引了很多的人想要来哥本哈根工作，想要来哥本哈根生活。
是，
所以让它变成是这么小一个城市，可是在国际上这么知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当然也不得不提到 Big 对于哥本哈根，或甚至对于丹麦的影响。那哥本哈根它其实是像我们在杂志里面大家可能可以看到，就是它中间有一条运河，有一条港口，那它看起来像河，它其实是港口，它是海水。对，它其实是有好几座岛组成。那哥本哈根其实 市中心都是人造的，就是跟大家印象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好像觉得他们很好像都应该是填的，但是不是，哥本哈根这个城市尤其是市中心几乎都是填出来的。那他们现在还要继续还要去填更多的土地，那为什么想要去填更多的土地，比较像是因为海平面的上升，然后还有这几年的人口不断的成长，因为宜居城市的关系，吸引了就是欧盟内的人都想要到哥本哈根生活，他们人口一直成长一直成长一直成长，然后他们的居住问题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要找到一间房子租其实相当困难，所以他们一直在盖新的房子，然后一直在想办法有新的土地，但是在开发新的土地的同时要兼顾他们本来的都市文明，要兼顾他们本来的都市，所以在过去这十年或二十年其实对哥本哈根也是一个改变非常大的一个时代，它可能有点像是更加国际化，可是它还是维持丹麦的词，其实我对这件事情是感到很神奇。
那我在看你的论述的时候，其实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你有说到说哥本哈根的城市呢，它的纹理其实是依着他们的铁路来新建的，就是他们的通勤火车叫做 S-Tog， 那他们就呈现像是一个五根手指头的那个手掌在趴在他的那个土地上面，那每一根指头的话其实都是一条铁路，那这部分你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那这个他们其实叫做就是 fingerprint， 那这个其实在六十年前也就是二战之后他们就提出来，所以是非常久以前，就是二战之后大家可以想象是 多久之前他们就已经有这个概念，
是
五条不一样的铁路去串联就是哥本哈根附近的几座卫星城市，然后借由五个手指，
是
然后把人口引进到手掌的区域，手掌区域也就是哥本哈根今天的市中心，就是手掌，就这其实非常的好懂，就是大家想你的手掌就是市中心，然后五根手指头伸出去就到它这里。那以前他们可能在还没有自行车还没那么普遍的时候，以前可能是铁路干线，那当他们开始推广自行车的时候，他们其实对于这五条，就是在这五条 S-Tog 的上面，你其实带脚踏车上去是不用额外收费的，而且这几条通勤铁路的火车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就是它进去是都是停脚踏车的一个品牌。回到刚刚讲 fingerprint 到六十年前到今天的演变，然后到于对他们火车的台帕局也不一样。然后乃至于对车站的设计也不一样，因为他们要让脚踏车可以很顺畅的而且很方便的移动到火车上，然后从火车上下来，然后在火车上可以好好的固定，这都 研发出一系列不一样的设计或者是。
那这样子单车 的道路的设计其实也覆盖在整个哥本哈根城市里面，
在整个哥本哈根市区内的自行车，他一开始本来是想试图的去用蓝色，然后去让自行车道跟车道还能不一样的边界。
是，
经过了几年后，他们发现根本不应该让自行车道有不一样的颜色。所以到现在，你如果到哥本哈根，你看到他们的自行车道，绝大多数都是柏油路，车道是没有界限的，有的话顶多就是一个小小的路缘石。
对，
当我们去把自行车道变成另外一个颜色，其实我们就是在不由自主的去让自行车好像是低于汽车的这件事情就出来。当我们要推广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车子的位阶是最低的，尤其是市区，你可以看到人行道的铺面是延续的，就是它可能会一条马路它就是直接铺过去，也就是说车子要开过人行道，然后接着是自行车道，最后才是车道。他们的车道被挤压到一个这个 hierarchy 上最低的层，那也是这期杂志的封面。其实我就是想就是你可以看到
是
右边是人行道，中间是自行车道，左边是车道，而且车道是最小的，也没什么人在用。
这真的是挺有趣的，这 很难想象在台湾看到这样子的景象。
对，但当然也是因为他们的哥本哈根它是一个非常平的城市，就整个丹麦都是很平，完全没有山。回应到为什么在这期杂志里面最后一篇，我们跟就是我们邀请一个就是在台湾的 马来西亚裔的建筑师，那他之前其实在 BIG 工作非常久的一段时间，那他其实有写了一篇论述在讲说 BIG 在丹麦做了几个案子，那其中一个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就是他在哥本哈根市中心做了一个那个垃圾处理厂，他做了一座山嘛，这其实就回到丹麦，丹麦是没有山的，所以当他们说他们想要在市中心盖座山的时候，这事情就 make sense， 因为本来垃圾处理厂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基础建设，那怎么样让这个 megastructure 变成有趣，然后 提供不一样的都市生活，因为这又回到说在哥本哈根做建筑或者是做都市第一件事情想到的，然后再回去看他们做了那个垃圾处理厂，其实是生活这件事大于他们想要做这个垃圾处理厂，虽然他的 progress 的。
对，我自己那时候看到这个案子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说一个垃圾处理厂，大家想说它是一个就是让人讨厌的设施，一个嫌恶设施，那可以借由很好的设计手法之后，它反而变成是一个城市里面大家会周末的时候可以去休闲可以去玩乐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手法。那在本地杂志的92页这边呢，其实它就有讨论说，哎，一个建筑师他在丹麦的所学跟他们一些呈现出来的作品，就包含像是刚刚提到的垃圾处理厂啦，或者是像是 很知名的，他就是有一个地下的那一种神秘的博物馆。那另外的话，这边也有一个跟 BIG 合伙人的一个共同的访谈，那其实这边也非常的有趣，也非常推荐听众们去好好的看一看这本杂志里面的内容。那回到我们刚刚讨论的丹麦生活，那其实刚刚甄选有提到是说丹麦城市有非常多的绿地，非常多的广场，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讨论说一个城市是为何，然后跟如何变成是一个宜居的城市，然后让整个居民的日常生活变得非常舒适的，这样子的行为其实是需要经过一个持续而且长期的都市策略，然后跟还要妥善的管理，这部分也是台湾比较欠缺的。那其实呢，在哥本哈根他们在2009年的时候，他们就有在推动了一个叫做人性都会 Metropolis for People 这样子的都市策略，然后让这些行人啦跟车辆啦去做改善，然后让整个长久来看呢，让整个哥本哈根的日常生活是变得更加的舒服有趣的。那这部分也可能不能请甄选来跟我们谈一谈说到底哥本哈根的城市，就不管是像它的都市策略也好，或者是说一些生活的空间也好，有什么样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以哥本哈根而言，就是他们的都市策略，他们其实有点像是他们每五年会做一个比较大的策略，就像刚刚博翔提到的2009、2010年他们提到的人性都会，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他们提出来的策略是 coherence， 就是协调性的城市。那回到2015年为什么他们会讲到协调性，其实是大家如果回想，就是2010到2015，它其实是就是当移民的问题开始比较严重，所以当然哥本哈根也面临到很多外来的移民。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当他们提出都市策略的时候，他们不是用那个 integrate， 他们用 coherent， 就他们是希望协调，而不是融入，就是而不是他们来融入。然后到今年2020年，他们提出的是 co-create。他们变成说希望大家一起创造哥本哈根，然后这其实当大家每五年去看哥本哈根这座城市的目标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他们其实是不断在修正，而且他们的核心价值一直在，就是他们很在意他们是怎么生活，就是他们是先去想说他们的生活怎么，就是他们的生活模式，就是以人为思考，然后要协调，然后要一起创造。乃至于我都认为说我对于哥本哈根的生活有一个想法，那他们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有高度的认同性的，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导致于他们在做很多都市上的决策都是建立在这些以生活为主，然后以这个认同来开始去思考的部分。
是，
这其实有点像是这期杂志他第一篇我请的，就是在丹麦皇家建筑艺术学院 硕士时候的老师就是 Christine， 他写了一篇以丹麦人的角度来写他对于哥本哈根的角度。那他其实就有聊到说，他觉得像是某一个商业区，他其实那时候在计划的时候，就是先去思考他的街道生活，才去设计他整个区的都市规划，然后才把那个商业区给建造出来。
是，
然后再提到说刚刚讲的每五年的计划，2020是他们想要一起创造。那其实他们在2025年有一个非常远大，而且非常我们听到可能觉得不可思议的目标，就是他们想要在2025年让哥本哈根达到碳中和，比如说这个城市的碳排放是综合掉的。这件事情就其实在2012年就已经提出来，而且他们是真的在做，而且是很可行的，而且已经要成功了。当他们提出2025要碳中和的时候，这其实引发一系列的作为，就是其实不只是建筑，这牵涉到法规，牵涉到生活模式，
是，
然后才有说，哎，我要盖垃圾处理厂，而且垃圾处理厂必须是碳排放要很低的，那我是不是可以在垃圾处理厂上可以把能源循环利用？对，那它其实哥本哈根的，这个名字就是他们想要达到一个叫做 district heating， 就是区域供暖。这个名词对于台湾可能是非常陌生的一个名词，就是因为北方可能是非常冷嘛，他们冬天都需要开暖气，暖气本身是一个非常耗能的
哦，
所以因为他们想要碳中和，当他们在做垃圾处理厂，他们想说，烧垃圾会产生废热，那这样废热是不是可以拿来用回到都市里，让它变成是暖气？
这真的很厉害。
嗯，以台湾的认知来讲的话，你可以把它想成他们的暖气是借由很多个很大的发热厂，也就是台湾的发电厂，然后在那个地方用很有效率，甚至是回收来的热，然后把水变成热水，
是，
然后再经由完善包覆的管线，就是让热不会几乎不会就是遗失的管线，然后送到每个人的家里，这样，就是它是用一个集中式的发热，然后送到家里，而不是说像在每个家里有暖，因为每个家里的就算你有暖炉，它其实是非常没效率，它会产生很多碳排放。
是，没错。
所以他们在垃圾处理厂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这样，他们要用多废弃的热。再回去看 Big 那个案子，它其实不只是好玩，而且它还也是他们想要碳中和目标的其中之一。
是。所以它本身既肩负了非常多的功能跟意义，然后跟它整个对于其实算是对于整个城市的一种期许。其实必须说，其实丹麦跟哥本哈根市他们在很多层面上其实走得非常的前面呢。
对，非常非常的前面，就是像丹麦的建筑标准其实是世界上最，就是对于能源的标准是世界上数一数二严。所以这个其实这都必须回避到他们对于都市的目标，就是当我们在谈都市，我们可能认为是一个非常专精的一个名词，可是在哥本哈根它是一个一般性的，
是，没错。
所以他们从60年前的 fingerprint 就开始谈说他们想要怎样，
对，
然后到现在每五年他们都会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出来，然后他们都会有一个城市建筑师来主导这件事情。那这个城市建筑师他其实是有一点第三方，就是虽然是政府，可是他是独立。
嗯，
这期杂志里面的第二个章节有请一个朋友，就是现在在成大教书，就是徐佳莹，然后他有写哥本哈根的清水设施，他们的 Harbor Bay。
是，
那这件事情其实他们已经努力了30几年，因为他们哥本哈根就像一开始提到，他以前是一个港口，
是，
然后有很多以前的沿岸都是工厂，很多烟囱，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正确的，就是我其实听丹麦有的朋友跟我讲，就是开玩笑说，
是，
当他们真正意识到我们必须对我们的运河、我们的港口做些什么事，是有一次离他们市中心的一个工厂爆炸，
对，
然后让这个整个城市开始觉得，不行，我们的河很重要，那这些工厂不应该在市中心，然后开启后面一系列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开始意识到说，他们是一个这样子被水环绕的城市，那如果你把整个地图拉开来看，其实水 作为公共空间占据了哥本哈根很大的面积，开始去思考说有没有可能把公共空间 延伸到就除了绿之外，在水上面有没有办法也可以 做点什么，
是，
所以才会导致到他们一开始做了像 JDS 跟还有以前的 Big， 他们以前是组了另外一间叫 Plum， 他们那时候做的一个 海港浴场，就是在河上做了一个滑水道啊，然后游泳池啊，让大家可以去到港口里去游泳，这样吗？
没错。
可是到今天，其实是2020年，其实在这些杂志也有提到，哥本哈根那个岛屿机，它变成是想要做一个可移动式的，
对，
因为固定式的那个 harbor base， 它其实会面临到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当极端气候来的时候，它是不是会有点问题？因为它不能动。当洪水来的时候，它是不是就被淹掉？那这期跟那个岛屿计划的呢，就是访谈时候他也提到，因为他刚好来过台北，那他其实对基隆河有很多想象。他说：“那如果因为台湾有台湾是非常适合这种移动状态对水的介入，因为台湾可能不太适合用固定式，因为我们的河川更加的极端。”
对。
为什么杂志分别邀请 JDS， 就是做那个固定式的海港浴场，跟现在那个哥本哈根岛屿计划的这个 Harbor Base， 就是一个岛，这样飘在河上这样子的，想要彰显就是，他们已经从我们要把港口、把运河视为公共空间，所以我们做了固定式的。那做固定之后，我们现在要往下一个阶段，是要去做移动式的。因为它是有一个脉络，然后在许佳音的文章里也有提到，就是为什么他们开始做，然后他们在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然后花了多久时间，然后到今天，然后到他们今天发展出了这种很特别形态，当然几乎可以是说全世界好像找不到另外一个城市有这种都市活动的形态。然后在是去年嘛，就是 CNN 还有说哥本哈根是一个最适合清水。
对，没错。那刚刚其实甄选他提到这个海港的浴场，其实它非常的有趣，它其实就真的是在一个河的旁边，然后它是一整个区域，它是有被围起来的区域，那就是说它这边会设置一些像跳台啦，或者是一些范围的游泳池，所以说市民他们闲暇的时候就可以到这个区域来玩水、跳水、游泳等等。那他们其实同时他们整个城市是非常清水的，他们可能就是下午没事了，他们就可以到河里面游泳啦，他们或者是在玩 SUP 啦等等的一些游戏，就是随时他们其实跟水的距离是非常非常亲近的。那他同时也发展出了非常多不一样的形态跟不一样的玩法，他可能就是说有溜滑梯形式的啦，甚至说会有一些坡道啦等等的一些景观跟一些活动的方式，是为了让更多族群跟更多不同年龄层、更多不同兴趣取向的人，其实都可以在这个河的旁边、这些河的设施上去找到自己一个小的角落。那刚刚他提到另外一个计划，就是所谓的这个哥本哈根岛屿计划的话呢，它其实真的很蛮可爱的。大家如果在杂志上的话，可以在第52页找到相关的资料。它其实就是像是一颗一颗的，怎么讲？这个形状有一点像是，那种五角形的小饼干吧，这样讲好了。然后他们就是每一块五角形小饼干呢，他们就是在河上飘来飘去。然后每一个小饼干呢，它上面它有些是木栈平台，有些是可能是种的。种草，然后有种树，所以是说当他们市民在可能游河的时候，可能划船啦，他们在玩 SUP 啦等等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河上面的一个休息的去处的，所以变成是说他们市民在清水的同时呢，其实市府也提供了更多的安全性，我觉得个人觉得算是一个安全的设施啦，就是说你可以不用一直在划船，你划了一段距离的时候，你发现了一座，你跟一座小岛屿突然间相遇了之后，你可以在这个小岛屿上面可能享受阳光，休息一下，吃跟朋友一些吃点午餐啊，吃点零食之类的，所以让整个休闲活动的这个形式， 管是活动、休息，算是更完整的包装在一起，所以让大家可以更愿意的去河上面去做活动。相看回来到台湾的一些港口啦，或者是一些河边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其实真的还有很多可以更进一步设计的地方。
而且在台湾，因为台湾其实也是被水环绕的，那台北其实也有基隆河，那
对呀、啊，
从小到大被教导观念是水很危险，不要靠近。就是我觉得这个观念其实对于我而言其实都有影响，就是当我到根本海洋，我其实也一开始也不太敢去跳下去。其实再回到台湾，其实 这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那在设计上的问题比较像是我们对于我们常常是盖个堤防或是有栏杆去把关系去隔绝嘛。那像我觉得其实像这种移动式的这种小岛屿，其实在台湾也许它的可行性就有，因为它其实可以在台风来的时候就赶快把它收起来。
其实必须说台湾现在这几年也有在做一些尝试啦，比如说像是台中市他们的柳川跟绿川，他们就有尝试让整个清水的空间是变得更加的友善的。那刚刚提到的是说会怎么会有那么多堤防，那一方面其实也是台湾气候造成的，因为毕竟我们有台风，我们会暴雨，所以有时候可能突然之间就会有很大的水量给冲过去了。所以那就让我想到说，我其实几年前的时候曾经去鹿特丹，有看过他们的一个鹿特丹的建筑双年展，他们就有讨论到说一个城市跟河的距离到底该怎么样去取决比较好。那他们那时候提出的方案其实是说，既然你这个地方会被水淹过去的话，那它其实就是自然的领域啊，那你的城市应该就要往后退。那它变成是说你需要去设计一个 buffer， 一个缓冲区，让河道的这个就是泛滥的范围里面，你这边就是设计一些自然景观啦，一些休闲设施啦，自行车道之类的。那在更远的范围之外才是你的城市，你应该要把城市的范围给缩回去，把土地还给自然，因为那就是自然的状态。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思维其实也挺有趣的。那是鹿特丹双年展，他谈的是在谈荷兰。那丹麦他们处理这个清水设施的一些想法其实又不太一样。那回到台湾的时候，到底我们该怎么做，其实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值得好好思考的问题。那台湾的绿川，台中的绿川跟柳川是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我觉得也不一定。其实每个城市都会有不一样的议题跟不一样的处理方式，可以值得好好的思索一下。
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思索其实就回到说台湾认为怎么样是宜居的。
对，
第三章的第一篇就是我邀请的那个 SHO 的合伙人之一 Tiago， 他其实在他的文章里就有提到说，他每个礼拜二都会固定去某个广场，然后喝杯咖啡，吃点东西，然后带他的小孩，然后会在那个广场上遇到他的老同事、老朋友。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他们认为宜居的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这不管是对我或者是对 Tiago， 因为 Tiago 他是葡萄牙人，然后他丹麦已经生活了20年，然后甚至对 Christine 他玩就是从头到尾的丹麦，这件事情其实都是我们的共同点。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构成哥本哈根宜居非常关键的事，我们可以非常轻松的在街边或者在广场，就是随处都可以找到广场，然后坐着，然后就跟你的朋友、
是
你的小孩或者是你的亲人，就是坐在旁边，然后享受这个城市，就是你很容易找到这种很好的都市空间。这件事情对于台湾而言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于台湾的宜居想法。就当我们在想说我们想要宜居，那我们就会去丹麦考察，我们就会去哥本哈根。那可是哥本哈根的宜居其实是跟他们文化有关系，跟他们背景有关系。那台湾的宜居是什么？对于以台北来讲，可能就是像中山站啊，或者是像大稻埕有个慈圣宫的广场啊，在庙埕上有很多摊贩，然后大家可以在摊贩吃一点小吃，然后跟朋友聊天，然后在那个街道上散步，那样。对于台湾人会不会是这种事情？如果把这件事情久而久之，我们开始认同某一种生活，那这件事情会不会就变成是属于台湾的宜居？
其实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台湾的这样子的宜居城市感的话，其实 可以很明显出感觉出来说，其实台湾构成这样子的街道的氛围，其实主要是由商业去推动的，不管是像是庙城或者是一些宫庙文化，就是什么庙城啦，或者是一些骑楼店家啦、小贩小吃摊这样子的这些商业的行为，所以去驱动去串联。所以一方面的话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同时间又是台湾今天气候炎热嘛，所以就会有像骑楼这样子的都市设施出现。这其实在欧洲其实也并不常见，就是说每栋房子底下一楼临街面会有个骑楼让大家可以走，对，那边会有一些商业行为，这其实对于整个欧洲国家来说其实相对起来也是比较少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未被定义的空间呢，那其实就会变成很多行为会发生。那相比于到欧洲哥本哈根来说的话，他们的开放空间的话就会主要是可能像是比较像是不管是自行车道啦、公园啦，或是一些什么住宅的中庭啊等等，这些比较自然或者是更开阔的空间，其实跟台湾其实真的说性质上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空间。那哥本哈根会建成这样子的开放空间，其实也必须归功于1990年代那负责整个丹麦公共空间规划的这个创办人，他叫做杨盖尔。那怎么发音我不知道怎么发。对，他其实就有非常重视在开放空间的感受下呢，去把这个整个开放空间的精神跟品质给呈现出来。那其实我们在98页这一篇的讨论之中，其实就讨论到说，一个城市其实并不只是要看它的建成空间，所谓建成空间就是说人造出来的空间。那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去讨论到一些自然的环境。那自然环境这一部分的话，其实台湾在这几年的很多的公家案子，台湾在这几年很多公家案的话，其实我必须说有在努力的呈现了，像是您刚刚提到的，就是中山站的那个绿色廊道，那其实也是把它原本一个很硬铺面的一个比较毫无生机的一个廊道，把它转化成一个很多活动。你现在去如果到台北中山站那边来看的话，其实会有看到非常多的，不管是像是小吃摊贩啦，或者是一些活动啦，或是人群的聚集啦，他们在约会，他们在喝咖啡，他们在聊天，其实也是借由时间跟必须说眼界吧，然后所以这整个城市会慢慢的做出一些改变。
对，我觉得像博翔讲就是非常的就是对台湾而言，就是其实对欧洲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生活习惯。杂志的56页，其实我请也是在哥本哈根读书的一位就是学姐，然后是朱天怡，然后她其实是读景观。那其实我就邀请她和丹麦一间非常有名的景观事务所 SLA 对谈。那因为 SLA 她常常和 BIG， 像大家知道 BIG， 以及很多像SHO 还有Kobe， 就是一间大型的建筑公司合作去做景观，他们就是做建筑跟街道之间的那个公共空间是什么，就他们不断的在定义。天怡跟 SLA 访谈的对谈的那篇文章，还有天怡的论述，其实是在谈说哥本哈根是怎么样定义这个建筑跟都市中间的中间地带，
是
样子，就是可能是办公大楼中间的广场，可能是本来的铁道废弃的线性公园。
是，
那又回到说，当他们在做一个案子的时候，因为丹麦的都市审议的关系，他们第一个审的就是在跟像米特跟 Big 访，就是那个合伙人 Ted 访谈的时候有提到，丹麦在审第一件事情审你的公共空间怎么样跟都市串，
对，
就是可以从这个机制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第一个在意的是公共空间。
对，
台湾的类比，第一个在意的是骑楼，第一个在意的是我们的庙城，我们的巷道，你这个审过了你才可以谈后面的建筑。
是，
这也回到那个刚刚提到那个 Young Gill，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叫做 Life Between Buildings， 那其实顾名思义就是在建筑之间的生活，这件事情怎么样界定我们的都市。
对，没错，
如果以像他讲的以建筑之间的生活去开始思考的话，这件事情完全会不一样。就当我们去看一个案子的时候，我们是先从他的公共空间开始看，而不是从他建筑的 完全这件事情完全就改变，所以才会影响到为什么在跟 SLA 就是天意跟 SLA 对谈的时候 SLA 会在丹麦的建筑界里有这么重要的位置，就它是一间景观公司。因为在台湾可能大家对于景观，这也是最近大家的讨论，就是为什么大家对景观好像没那么重视。可是不对啊，可是这应该是平等的，或甚至是可能开放空间跟建筑它本来就是它必须是一个平，就是一个互相合作的关系，而不是说最后建筑做完了最后那个地是空的然后做景观。
好的，那在最后面我还要问甄璇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依据你在台湾长大的经验，你觉得台湾跟丹麦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那台湾在未来的都市规划上又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要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讲，就是如果大家想象那个色票啊，丹麦的颜色可能只有几个颜色，就是十个颜色，可是台湾可能有50个颜色。
是，
所以在丹麦可能做设计什么，就是它做出来就会是比较，你可以说比较单调，你也可以说比较干净。可是在台湾是一个很多颜色的一个国家，我们就是比人家多这么多颜色，我们怎么样
是
在都市设计里然后去思考我们的生活到底是，然后去拥抱这些颜色，而不是说去抗拒这些颜色。像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去看丹麦很多好的都市广场，我们不是应该去学他们，是说我们的依据是什么。就回到这整个杂志最重要的就是，
对，没错，
丹麦他们用他们的日常生活建构起他们的依据。那以台湾而言，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去建构我们的故事？
好，谢谢甄璇为我们把这集算是画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句点。我们到底要如何去定义我们台湾专属的依据生活？好的，如果你对本集的节目讨论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呢，是非常的建议大家可以购买本期的台湾建筑杂志，在博客来、诚品的网络书店都可以买到。当然呢，如果你想要在每月的月初收到热腾腾的杂志，建议你马上订阅台湾建筑杂志，它的相关的订阅连结的都可以在本集的节目资讯栏中找到，或者是你可以马上搜寻台湾建筑报道杂志社的网站就可以去做订阅。那另外呢，台湾建筑杂志报道社呢，也为了回馈听众，每个月也会提供两本杂志来供我们做抽奖。想要收藏本月杂志的朋友，请马上搜寻建筑家的 IG 账号，并在这一集的贴文下方留言告诉我你对于本集内容的心得，那我们就会在月中抽出两名的幸运得主，可以收藏本集的杂志。那下个月台湾建筑杂志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就让我们敬请期待。再次谢谢甄璇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丹麦的有趣的事情跟都市规划，谢谢甄璇。
好，谢谢偶像。
好的，那我们下周一见，拜拜。